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每逢周末，我们会一起进行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学习。近期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重新认识教会。也许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教会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了，好像没有什么，也没有必要重新认识。但是我坦白地说，这个课程给我自己也带来很多新的认识和学习。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第六讲，加入教会是必须的吗？这里所说的加入教会，并不是说到某个教会参加聚会，而是说你属于一间教会。这个属于就存在一个加入和确认的过程。一位在外留学的弟兄，他的护照过期了，于是他去到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换护照。进入大使馆的那一刻，其实他就踏入了中国领土。大使馆具有中国政府的权威，他可以对当地政府和人民说，这是我们的人。大使馆不会使我们成为公民，但是他的确正式承认并确认我的公民身份。大使馆以这种方式代表一个国家和政府。同样，教会呢不会使人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是透过重生，但是教会是天国的大使馆，基督委派他来确认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教会所做的不是发放护照，而是给人施洗并领受主餐。今天的基督徒通常并不认为教会拥有神所赐的权柄。父母有这个权柄吗？有。政府呢？有。但是教会呢？事实上，这就是马太福音16和18章教导我们的。那你说到耶稣将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首先在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20节里，耶稣教导说，这钥匙是用来确认对福音的正确认性。彼得承认耶稣的身份，耶稣肯定了彼得的回答，应许要建立自己的教会，并且为了这个缘故给彼得和其他使徒天国的钥匙。这钥匙有什么用呢？可以在地上捆绑和释放那在天上捆绑和释放的。其次，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20节里，耶稣教导说，这钥匙可以用来确认谁是真正相信福音的人。他把天国的钥匙赐给地方教会，使教会可以将那些生命和信仰不相符的人从教会中除名。这就像是大使馆具有正式宣布其公民身份的权利一样。总而言之，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这钥匙就是代表天国确认属乎福音的人和事的权柄，何为正确的任性，以及谁是真正的归信者。还有一个比喻，也许能帮助你理解教会钥匙的权柄，那就是法庭上的法官的比喻。法官呢，不是制定法律的人，他也不能使一个人无罪或有罪，但是法官有权代表政府解释法律，并给出正式的判决，有罪或者无罪。教会的宣告也是如此，在地上代表了天国。有时候教会会做出错误的 判断，正如大使或者大使馆、法官或者法庭一样。但是这是耶稣赐给教会的工作。圣礼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天国护照。教会如何做出这些正式的判决呢？首先就是教会通过讲道来做。当讲道者讲道时，他按着自己对神话语的理解捆绑或释放会众的良心。其次，教会通过耶稣设立的圣礼来捆绑或释放那些奉基督之名聚集的人，给人施洗归于基督的名。通过洗礼，我们宣告我们是属耶稣的，同时教会也确认这个人是属耶稣的，两方都需要宣告。其次就是主餐，它是教会成员的定期家宴。听听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分受一个饼表示我们同为一个身体，我们借着它确认彼此是信徒。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教会的监督下，在聚会中施行这两个圣礼。正如圣经中记载的，3000人受洗归入耶路撒冷的教会。同样的，保罗警告我们，只有分辨是主的身体的时候才能领受主餐。随后他告诉我们，吃之前要彼此等待，因为这是教会的集体活动。那么到底什么是教会成员呢？这个概念可能会让很多朋友产生困惑或者疑问。没关系，如果你有困惑或者疑问的话，欢迎你来信与我们一起探讨和学习。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教会。教会成员制是我们正式确认彼此为信徒并彼此委身的方式，它是我们通过圣礼，也就是洗礼或者圣餐，确认彼此之后的产物。如果要下定义的话，教会成员制是教会确认并监督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和门徒身份，并且基督徒需要顺服教会并接受其监督。你可以这样看待教会成员制。顺服这个词也许很吓人，特别是用于教会的时候，但必须得这么说，当你成为教会成员时，你是顺服一个家庭和其中所有的成员。你是在说，我邀请这一群特定的基督徒进入我的生命，并邀请他们在我跟随耶稣的道路上监督我，我让他们对我的基督徒生活负责。如果我遭受挫折，他们有责任鼓励我。如果我偏离了这条窄路，教会的成员们有责任归正我。如果我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他们有责任照顾我。但是这种承诺是双向的，在你请其他教会成员照顾你的时候，你也承诺要照顾他们。有时候人们喜欢说，我不需要加入某个教会，因为我已经属于基督的普世教会了。这个说法对吗？我们都在归信后成为普世教会的成员，所以我们就不用管地方教会了吗？简单的回答就是不。的确，你不需要加入某个教会就能得救。我们成为普世教会的成员是神所赐的恩典，就好像我们在基督里称义是恩典，我们的信心也是恩典一样。但你确实需要加入地方教会，为的是顺服圣经的要求，正如我们的信心需要穿上好行为一样，我们也应该穿上本地的普世教会成员身份。我们在普世教会里的成员身份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这个成员身份是真的话，它就应该出现在地上，在真实的时间和空间里。如果圣灵在你里面，那么你会想要委身于基督的身体，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么做。真正的普世教会的成员也会渴望成为地方教会的成员，并且 地方教会的成员身份，也反过来证实了我们普世教会的成员身份。也许就像我们一样，你也有朋友想要脱离教会，活出基督信仰。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要去聚会，我不想去聚会，我是普世教会的一个成员，但他们的信心却一点点的枯萎，有时候甚至完全消失。我有一位朋友，在连续几个月参加了教会聚会之后，我鼓励他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成员，然后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想承担责任，同时他也陷入很严重的罪中。不出所料，他参加教会聚会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完全不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在喝咖啡的时候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是基督徒了。教会成员制能让你在羊圈里更安全。在这里，基督是大牧者，他为连于身体的肢体提供了养分，正如手臂连于躯干那样，而这躯干是由基督做头，他为信徒带来了神家的爱。在这里，基督是许多后嗣的长子，他也给信徒带来了作为圣洁国度子民的义务和责任，而这国度是由耶稣作王。人们问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么圣经中是否有提到过教会成员制呢？也许你也这样问过自己。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7章17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的5章2节的经文。在这些经文里，耶稣和保罗说到将某人赶出教会，或者保罗所说的教内的人。我们还会让你看看使徒行传的2章，这里路加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添了约3000人，以及在使徒行传的6章中，路加提到叫教会一起来。没错，我们现在使用的成员制这几个字呢，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过，这也是很多人困惑的地方。但是几乎每次新约使用教会这个词，都隐含着教会成员制的做法。比如路加所说的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或者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虽然他们没有使用我们如今使用的各种工具，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员是谁，每个人的名字都知道。然而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故事，或者说事实，你需要知道，这样你就可以明白神对你我的教会有更伟大的旨意。纵观整本圣经，神总是在他的子民周围画出明确的界限，伊甸园有内有外，方舟有内有外，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单独居住在歌山地也是有内有外。想一想出埃及记当中的那些瘟疫吧，有些只是针对埃及人，而不是神的子民。神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后来以色列人漂泊到旷野，而神给他们定下洁净的条例，在营内外之间划定界限，不洁净的人必须留在营外。最终神把他们安置在应许之地，而这里也是有内有外的。神总是把自己的子民分别出来，这样他就能为自己荣耀的缘故而展示他们。他想要天国的大使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难怪保罗会在这里引用旧约的经文，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当人们问圣经中有没有教会成员制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在找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就好像健身房或者俱乐部的会员制一样。的确，圣经中没有这一些。我们需要从头脑中去除这样的想法，相反的，让我们进入我们心中永生神的殿。保罗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身份，这个殿不能与非信徒同负一轭，不能和他们相交相通或相合。为什么？因为神住在这个殿里，他将自己与这个殿联系在一起。是的，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我们依然应该邀请甚至非常欢迎非信徒参加我们的敬拜聚会，包括慕道友。其实我自己就经常邀请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到我们的教会去聚会，非常的欢迎，也应该去邀请他们去参观去聚会。但重点在于，为了教会见证的缘故，教会必须明白谁归属于他，谁不属于他。并不是你今天来了一次聚会，以访客的名义来聚会一次就属于这一间教会。这个属于和那个确认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神想要我们站在世人面前，并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向这个世界做出有吸引力、有说服力的见证。教会中的成员制就是家庭中的成员制，它伴随着家庭义务，是团体中的成员身份，它与其他所有部分都有联系。圣经中的每一个有关教会的比喻都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成员制，而所有这些比喻都缺一不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和教会一样。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教会成员制不是一件消极的事，它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它与社交俱乐部、购物俱乐部或者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制不同，完全不一样。它是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做，而且如果你的工作是监督属乎福音的人和事，那么你需要学习并理解福音的内容，它的含义是什么，什么会危害到福音，福音和其他的基督教教义，比如三位一体、罪或末世之间有何关系，福音对你的工作、公民生活和养育儿女意味着什么？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真信仰和名义上的假信仰有什么不同？一个因软弱而陷入罪中的教会成员和另一个因邪恶而故意犯罪，好像是披着羊皮的狼的教会成员，你知道如何区别吗？你知道如何应对这两种人吗？你能辨别真假教师吗？此外，你是否认识你教会中的其他成员，并在他们身上投注心力？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你是否会从经济上帮助他们？或者你是否认为教会活动只是周日去教会的那半天，甚至是一个小时，而其他的时间只是围着自己的生活转？为了职业发展，我们会在学校花很长时间接受培训，我们每一周每一天花很长时间在工作方面一直努力的学习成长，这些都是好的。然而倘若我们同样专注仔细且勤奋地做教会成员的工作，保护神的福音子民并扩张福音的国度，会发生什么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委身于神的家，属灵之家，也就是教会，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今天呢第六课是非常的直接啊，加入教会是必须的吗？
当然是啊。
啊，李诺呢，加入教会是必须的吗？
我敢说不是吗？基督要迎娶的可是教会啊。
是不敢说不是。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形容，但是至少有一个事实是这样子，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哪一间教会聚会，你属于哪一间教会。
不过我想今天这个信息他讲的重点是提到一个成员制。那我就在想，其实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成员制的了。你比如说我的教会就不是成员制的。说实话啊，我对成员制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的状态很好的时候，比如说我很有热情，这一段时间就是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是特别羡慕成员制的。因为我觉得成员制才更像一个家。就是一个属灵的家。提到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每个家庭的成员他至少会有一个委身，他会认为说这个家是我的，我就要对他负责任。对呀、啊，那我就要配合这个家的活动。所以这是成员制给到我的一个感受，就让我羡慕的地方。但是比如说当我的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想犯懒的时候，或者说我都不想去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成员，
自由自在真好。
对，不是成员制真好。
没人关心你。
对呀、啊所以也会导致比如说像我的教会，我就经常会发现一个可能有一阵子刚来到这个教会很热情的、热情饱满的，但是当他参加完这个洗礼啊，或者是参加了一系列课程以后，你突然有一天你找不见他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了，然后你去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
对对
对。
但是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我担心大家会有误解，或者说有一些困惑，就是我们会欢迎而且是热情的邀请每一位朋友来到教会聚会，包括慕道友、不信主的，甚至自己的朋友、家人、同学、同事，都是非常欢迎每一位来到教会聚会的。
当然，
但是真正属于这间教会的，就是我来到这里聚会，我最终决定委身在这间教会的，才叫属于这间教会嘛。所以每个教会可能会用不同的词语去形容。只是今天课程里面用成员制这个字来表达，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解，好像说是会员制一样，或者说跟一些俱乐部社团一样，其实完全不一样。它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自己所委身且要在这里成长负责的一个基督徒群体。
没错。
关于这个成员制呢，我觉得其实要看我们自己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的那个初步的印象究竟是怎么样的。那至少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呢，当我最开始了解或者说进一步的去接触关于这个成员制相关的一些举措的时候呢，我其实认为它是冰冷的。它是缺乏人文关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很显然是看到它是没有一个本身教会与教会，或者说教会之间肢体与之间亲密的连接的基础上，他就直接去建立这个成员制了。那么这个就会给人带来一种感受，就是像我说的，它是一种冰冷的机制，似乎你满足了一些外在可以看到的客观条件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员，但是你内在生命的光景谁都不了解，谁都不清楚。那么我自己一直认为是什么呢？成员制它其实应该是分两个描述方法的。第一种是叫无形的成员制。无形的成员制呢，我记得以前我听
过，就大家都委身吗？
其实我以前听过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例，我个人认为是无形的成员制。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形容了。就是一个牧者，他了解教会当中每一个信徒的状况。他跟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
对，
那我认为这已经是一种成员制了。
就是的。
对，
但是这是从牧者的角度，可是你从这个普通的会众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信息里面它是讲了两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的听者来讲，我想我们都是普通的信徒，
对，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去意识到这个所谓的成员制，他所提到的，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尾声，一个
是
对
一个对这个家的那种凝聚感，
没有错，
对呀、啊。
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尾声它不是要求来的，
当然
是今天我们给一个制度说，哎，大家就按这个制度来呢，还是像我刚刚举的例子，牧者跟每一个对
自发的
跟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每一个肢体都有关系。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真正能够保持健康且真实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信徒来说，难道他不会尾声吗？难道他不会委身在这个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吗？
我觉得李诺你说的是一个方面，对于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讲，因为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历的，你譬如说我在早期来我现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一开始我是真的没有委身，但是后来有一天我们的牧者他曾经在一次的我们的活动上，他发出这样子一个呼召吧，他就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教会的来到我们这里的，你都能够委身到我们这个教会，你愿意吗？当时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心想我愿意，
对，
然后接下来你知道才是我真正的委身的开始，
对，
就是我的心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开始关注这个教会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开始积极的参与这个教会的方方面面的活动，对啊，我觉得这个当中它是有两个东西，当然一个作为牧者他可能要去尽到他的中心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会众，假如说我不顺服这个教会的权柄，可能我也就是永远是游离在外了，我也不会有一个委身的想法，我可能就会觉得反正我就是来听到的嘛，我就是来敬拜的嘛，敬拜完听到完我就走人了。
这就是当我们去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们他们从来不会强调你们用什么制度去治理教会，保罗常常提醒你们要彼此劝勉，互相勉励，其实这个也可以放在我们今天理解，它似乎是一种成员制，但是本质上他们并没有拿这些方案或者是制度告诉人说今后的教会要按这样的方式，因为为什么？他首先有个内在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准则。其实你想一想，成员制努力的目标不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吗？
是，所以呢就是那个词语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表达，
对，
但是我非常认同李诺的观点，就是说它应该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而不是一种要求，不是一种制度，
不是，
哎，对，
不是一种制度，
对，
来要求你。说到最后呢，最主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跟一些基督徒群体一同来学习成长，共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对，作为一个普通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委身教会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必须要暴露在一个环境里边，你暴露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对你来说才是有帮助的，这个很重要。你的真实的处境，你的罪性也好，各方面的问题也好，如果是暴露在一个你值得委身且你长久委身的一个环境里边，你得到的其实就是生命的建立。
好，时间很短，但是内容很多，大家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来信跟我们继续探讨和分享。那今天呢就跟你聊到这，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五洲四海听你真意讲，学会相亲相爱，不再用规章，和睦相处不纷争，彼此担当接纳，有你我就不会再流落天涯。你让不信真理的